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新年啊，2016年的第一个主日啊，日子过得好快。这个诗篇90篇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祷告啊，就是第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好不好？我们同声来背我们很熟的经节哈，诗篇90篇12节啊，来，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哎呀，日子过得好快。那个诗篇144篇啊，第4节，大卫说：“人好像一口气，如同影儿，快快过去。”摩西活了120岁，他感慨啊，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人一生的年日好像一口气，如同影儿，好像一声叹息啊，好像一直都在说啊，人生短暂，一转眼就要过去。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啊，人的一生啊，你自己能够真正掌握的时间啊，你自己能够真正利用的时间有多少？很少。根据那个世界卫生组织WHO 在2015年的统计报告说哈，目前全世界的人啊，这个平均人的寿命是71岁。那我们就用那个圣经诗篇90篇第10节说的哈，人的一生啊是几岁？70岁。若是强壮呢，可活到80岁。好，我们就用80岁来这样来分析哈，你就可以得出啊，人你自己可以真正掌握的时间，你自己可以真正利用的时间有多少啊？这个人从出生开始啊，一出生啊，那个婴儿时期，最前面的婴儿时期，跟那个最后面的那个老人，最后面那一段呢，最不好的时期哦，加起来差不多有15年。人如果一天睡8小时，人的一生睡掉25年。读书、考试、吃饭、喝水、洗澡、穿衣、上厕所，差不多15年那一段时间。等加油，等医生，等排队，加起来等5年。东摸摸西摸摸，加起来摸3年。看天花板发呆，做白日梦，加起来呆1年。你把这些都扣掉哈，弟兄姐妹，人的一生啊，你自己能够真正掌握的，你自己能够真正利用的很少，真的很少。我们人都不太愿意去面对这个人生短暂的事实啊。最近我时常跑图书馆啊，那我这几个月认识一位朋友，我看他在图书馆啊，时常在看圣经啊。在看圣经，那我就猜想啊，他一定是蛮有追求的基督徒啊。 那他也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啊，前几个月哈、啊，大概是感恩节或圣诞节吧，他送我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很特别，我今天把它带过来给大家看呢、啊。这个礼物啊是什么呢？就这个礼物，这个手表啊，这个手表啊跟一般手表不太一样，很多数字啊。这个手表叫做 ticker 手表，知道的请举手。没人知道。好，这种手表叫 ticker，T-I-K-K-E-R 啊。这种手表啊，又叫做死亡手表。怎么说呢？它是一个数位手表哈、啊。它首先问你啊，你今年几岁？问你的病历。有没有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等等哈？问你的健康状况，问你的 BMI (Body Mass Index) 那个就是身高体重指数，问你有没有运动，每一周运动几分钟、哦、有没有抽烟，有没有喝酒，然后他根据这些资料哈、啊、来算出你剩下的生命时间。也就是说，这个手表会告诉你哦，从现在开始，你还可以活多少年、几个月、几天、几个小时、几个分钟、几秒。这个手表有三行哈，下面告诉你现在的时间 ，local 时间哈是现在是11:17。25秒、26秒、27秒、28秒，那个数字哦一直增加，同时上面两行哦告诉你，你还可以活多长？现在我可以活，我现在年不讲哈，我还可以活10个月，1天5小时、53分、26秒、25秒、24秒、23秒，这个数字是一直减少。这个手表的那个设计理念呢、啊，就是哦。生命短暂，它的广告台词是韶光荏苒。我跟我这位朋友说哈，哎，我们都是基督徒啊，我们知道我们不忌讳谈死亡的问题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生命在神手中，没有人知道你还可以活多久，对不对？我谢谢你给我这个手表，这个手表只是提醒我生命短暂，你要把握时间，每一天要活得有意义，每一天我要为主而活。弟兄姐妹，神所量给我们的每日，我巴不得都把它活到最好，一天能够当一天用，每一天都被神数算，每一个经历都被数算。弟兄姐妹，人生短暂，真的时间过得好快，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每一天为主而活，每一天为主来使用啊，好不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今天我们来看但以理书啊，在旧约但以理书，我们请看第五章，但以理书第五章。我们来看25节到30节。但以理书第五章25节到30节，好，翻找以后我们同声来念啊。但以理书第五章25节到30节，一起来，请。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新，讲解是这样：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 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伯萨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里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萨撒被杀。好，我们再来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求主你真理的灵这个时候来引导我们，照着你对我们讲的，圣灵来了要使我们想起你所说的话，圣灵来了要使我们明白进入你的真理。愿主你真理的灵这时候自由运行在我们的心中，光照我们，使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的情感意志都归回到你的心意中间。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承认，尽管我们再聪明，我们再能干，我们再有本事，我们一生几十年的岁月一转眼就都要过去，我们何等盼望我们这个人在这样有限的年日里有机会来认识你这位无限大的神。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我们等候在你面前，我们求你来恩待我们，求你来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有一个开通的耳朵，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有耳可听的都听见你要对我们的心所说的话。我们也求真理的灵来做开启的工作，开启讲的人，也开启听的人，让我们众人都一起蒙光照，一起领受你要赐给我们的丰富。求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好，刚才我们读但以理书这个第五章二十七节啊，这里讲到啊，神借着但以理责备伯萨撒王说，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弟兄姐妹，当神把我们称在天平里的时候，不止马上显出我们里面生命那个真实的光景，当神把我们称在天平里的时候啊，也立刻显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真的，许多时候啊，我们真的只是在头脑上、知识上、习惯上、传统上知道他是神，但是却缺少了真实的把他当作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心，我们的顺服，被神称在天平里的时候，就显出我们的亏欠。但是我们要感恩哈，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光照是为了要医治，神的显明是为了要校正，神的拆毁是为了要建造，神的倒空是为了要充满。所以当神每一次啊光照显明拆毁 建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呀，神这是要来帮助我们，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更加的能够谦卑，更加认真，在神的面前要好好追求。神把我们称在天平里，积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表明什么呢？表明啊，他要给我们的，跟我们实际所得着的，中间的差距有何等的大。弟兄姐妹，你知道神要给我们什么？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说什么？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当我们被称在天平里的时候，就会发现了，我们所得着的跟神所要给我们的中间的差距何等的大，而这个差距应该成为我们里面的渴慕，应该成为我们里面神圣的不满足，应该成为我们里面迫切的祷告。今天早上我想用我们这个但以理书五章二十五节这里迷你提克勒乌法尔辛前面的两句话来作为我讲到的纲要，就是迷你跟提克勒。首先我们可以了解一下简单的背景，你知道巴比伦在人类历史上很有名，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那个巴比伦空中花园，就是巴比伦国王巴比伦国王为了他那个患了思乡病的王妃修建而成的。那当时巴比伦非常强大，攻打列国，所向披靡，让人闻风丧胆。所以每当他把一个国家消灭的时候，他都会把他们那个当地的有钱的人聪明的人都把他带走。在主前六世纪600年 BC 左右巴比伦把犹大国给灭了，把耶路撒冷圣殿给毁了，所以圣殿里面的很多器皿都被带到巴比伦去，当然其中很多有钱的人有聪明的人也被带走。其中被带走的人当中很有聪明才干的那个但以理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很熟悉的故事，但以理书第六章他被丢到狮子坑里面的那个故事都很熟。那其中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故事，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第五章这里，他为伯萨沙王讲解上帝用手指头在王宫的墙壁上写字的故事。故事是这样子，有一天伯萨沙王就大摆宴席宴请宾客，那正当大家酒酣而热开怀畅饮的时候，这国王就下令把当年他的父王从耶路撒冷圣殿夺回来的那个器皿拿出来给我的大臣妃嫔来享受享用然后在宴席当中又高举那些用金银铜铁木头石头所做的那些偶像神明。忽然间这时候有一只手指头出现在王宫的墙壁上写字，哇，国王看了吓得，圣经说第五章第六节圣经形容说他吓得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他吓得不但腰闪了，腿发抖。摩萨沙王他虽然拥有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他住在每面城墙厚达20尺可以让4辆马车并行的城堡当中，这时候他吓得要命，圣经形容说他腰骨脱节，双膝相碰为什么他这样害怕？因为他实在想象不到 在我这样警卫森严的王宫当中，竟然有一位没有被邀请的第三者在场。而且更让他害怕的，他看见墙上那些字，他不晓得是什么意思。他很想知道那墙壁上的那字什么意思，但是当时国内的巫师术士都没有办法解释。之后他听了太后的建议，把但以理找来。但以理首先毫不客气地指责伯萨沙王狂傲不敬畏上帝，然后才一个字一个字给他讲解。他怎么讲解啊？就是26节讲解是这样：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但以理因为解开这些文字就受到提拔。第29节说，伯萨沙下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因为他的父王尼布甲尼撒位列第一，他本人位列第二，当然给但以理最高官阶位列第三。第30节说，当夜加勒底王伯萨沙被杀，那一天晚上伯萨沙就死了。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人在居高位的时候，在凡事顺利的时候，很容易得意忘形。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常常谦卑。这里第25节，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都是用亚兰文的发音翻译的。这些都是重量单位啊，迷尼差不多有600公克那左右。那迷尼这个字啊，跟数算的发音这个字，跟数算这个字的发音是一样的啊，所以但以理才这样解释。但以理才会对国王说啊，第26节，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差不多有10公克左右，它跟称重的字根是一样的啊，所以但以理才这样说。第27节，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而乌法尔辛啊，是半个迷尼，差不多有300公克左右，它跟分裂的字根是一样的啊，所以但以理才说。第28节，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今天我就是要用但以理书5:25，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前面两句话，迷尼、提克勒作为我一个题目哈，数算跟亏欠啊。今天是我们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一开始生意人到年初岁末都要数算一下过去的生意啊，盈亏，好让在新的一年可以有好的开始。我们基督徒在年初岁末也要数算一下，数算我们过去属灵的年日，好让我们在2016新的一年可以走好的道路。弟兄姐妹，这里说迷尼哈，迷尼就是数算。刚才说摩西告诉我们一个祷告，很经典的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也许有人会问啊，哎，这数算为什么要神教啊？过一天算一天，过一年算一年，今年50 明年五十一，为什么要神来指教呢？弟兄姐妹，请你注意，神对日子的看法跟我们人对日子的看法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请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好，翻找以后我们来读这一段哈。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第四节的末了说，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几岁？七十五岁。弟兄姐妹，请你注意，神对日子的看法跟我们人对日子的看法不一样。神算亚伯拉罕的日子是从七十五岁算起的，他七十五岁以前的日子神不算，那些日子圣经里面没有历史可以记载。我们看前面十一章第二节，创世纪十一章第二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示拿地啊，就是加勒底，示拿地就是加勒底。好，再往下面看，请看第三十一节。三十一节，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哪里去？迦南地。但是他们走到哪里就住在那里，哈兰。弟兄姐妹，神把他们呼召出来，神要他们去的地方是哪里？迦南。但是他的父亲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就停在那里。亚伯兰只走了一半就停下来，换句话说，神的话他只遵行了一半。所以那些日子圣经里没有他的历史可以记载，那些日子神不算。那么到什么时候才算呢？请你看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十二章第四节末了说，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到亚伯拉罕七十五岁的时候神才算。为什么？因为神在他七十五岁的时候再一次呼召他出哈兰进迦南。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回顾自己以往的历史，真不知道失去多少年日，神不计算。许多时候我们任意而行，许多时候我们偏行己路，许多时候我们闲懒偷安，许多时候我们中途停留，这些都是在哈兰的日子，神都不计算。 亚伯拉罕要想在神的面前蒙福，他就必须出哈兰，进迦南。他在迦南住多久？我请我们看第十六章，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三节，创世纪十六章第三节。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那时他在迦南住了几年？十年。这十年的日子神有没有算呢？有。这十年的日子圣经里有没有他的历史可以记载呢？有。你看啊，第十三章记载什么？第十三章啊，记载他跟他的那个罗德争土地，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啊。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第八节，十三章八节跟九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第十三章记载让我们看到啊，亚伯兰懂得让人。第十四章记载什么？请你看十四节，创世纪十四章十四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第十四章记载罗德被抓走了，这个罗德真是没良心。圣经说他先选有水有草滋润的地方，而把没水没草荒凉的地方给亚伯拉罕。可是当罗德被抓的时候，被抓走的时候，四节，亚伯拉罕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去把他给救回来。你得罪我，我仍然帮助你。这里第十四章记载，我们看到亚伯兰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第十五章记载什么？你看第十五章，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第十五章记载，神应许亚伯拉罕将来有后裔，而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神答应他昌盛，所以你看这十年里面，亚伯拉罕在圣经里有历史可以记载。弟兄姐妹，若是你现在30岁，你30岁得救，你现在40岁，这十年当中你有没有在神的案卷里有所记载？还是一片空白？接着你看第十六章记载什么？十六章，我们看十六章十五节，十六节，创世纪十六章十五节，十六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那时亚伯兰几岁呢？第十六节说，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马上接着你看十七章一开头第一节，他年纪几岁？99岁。用前面有没有发现圣经这里的记载啊，从86岁就直接跳到99岁，中间空白13年。这13年当中，圣经里没有记载亚伯兰做一件事情，没有看见亚伯兰筑一座坛，也没有看见神向亚伯兰显现，这些日子是空白的。 神不算他的日子，为什么？因为他娶了夏甲，生了孩子。神的确要亚伯兰有孩子，但不是从夏甲生的，要从谁生啊？撒来，撒来生的。夏甲，你读新约知道夏甲代表什么？夏甲代表肉体，代表血气。弟兄姐妹，这13年亚伯兰是活在肉体里面，是活在血气当中，所以那些日子神不算。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里面啊一定有圣灵，所以我们要属灵。我们都从父母生的，没有错，都有肉体，但是我们不要属肉体。什么叫不要属肉体？就是你不能体贴肉体。如果你体贴肉体啊，你就会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想嫉妒就嫉妒，想怀怨就怀怨，想仇恨就仇恨。亚伯拉罕有灵，但是从86岁到99岁这13年当中，他却不属灵，所以神不算他的日子，案卷打开一片空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神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例子，从他75岁到86岁这10年之中，圣经里有历史可以记载，但是从86岁到99岁这13年当中一片空白。第二个例子，我们可以来看啊，犹太人出埃及那个故事也是很惨的。请问弟兄姐妹，从埃及到迦南走多久可以走到啊？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看看，请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19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出埃及记19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这个西乃就是何烈山，这个西乃就是何烈山。所以从埃及到何烈山他们走多久？3个月。好，请你再看生命记，生命记，请我们来看第1章第2节。生命记第1章第2节，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刚才出埃及记19章1节说，从埃及到何烈山他们走多久？3个月。那这里生命记1章2节又说，从何烈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你知道加迪斯巴尼亚在什么地方？在约旦河的旁边，一过约旦河就是迦南地。所以换句话说，到了加迪斯巴尼亚就是到了迦南了。所以从埃及到迦南只要3个月，再多几天就到了。但是他们走多久啊？你看第三节，对，没有错，40年。你看第三节啊，生命记1章3节说啊，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这里告诉我们，从埃及到迦南，他们走40年。 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四十年走得到还 OK， 四十年除了谁呀？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进去，其他人都死在旷野。只有他们的后代才能够进去。哦，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跟犹太人很像啊。怎么说？本来一条路三个月应该走到的，结果我们走了四十年还没有走到。属灵的功课本来三天五天应该学会的，结果我们三年五年还没有学会。在我们过去属灵的道路上，真不知道多少年日是枉费的。圣经告诉我们迦南是什么？出埃及记三章八节说，迦南是什么？流奶与蜜之地。奶代表什么？奶代表丰富的，蜜代表甘甜。犹太人四十年还没有进到迦南，意味着他们这四十年当中还不知道耶稣基督给了他们什么丰富，还不知道耶稣基督给他们什么甘甜。今天我们信耶稣三年五年，还不知道到底耶稣基督给我们什么丰富，到底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什么甘甜。我们觉得信仰一点味道都没有。弟兄姐妹，犹太人的遭遇应该作为我们的境界。摩西向神有个祷告，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在世的年日很有限，怎么样在这有限的年日当中，叫我们过一天能够算一天，过一年能够算一年，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弟兄姐妹，我请问你，你属灵的年岁多大了？有些人属世的年岁很大，50岁、60岁、70岁，但是他属灵的年岁可能只有一年，可能只有一个月。为什么？因为有好些年日是枉费的，神不算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啊，不然有一天呢，我们会觉得很可惜，我们会觉得很大的亏损啊。这是第一啊，迷离就是数算，迷离就是数算。好，第二句话，提科勒，这个提科勒是什么？但以理书5章27节说，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我们基督徒常常说亏欠亏欠，到底亏欠什么？到底亏欠什么？圣经里面至少给我们指出有两种亏欠。第一个亏欠，我们来看罗马书，请看罗马书第1章我们来看第14节。罗马书1章14节，无论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啊，希腊人，当时犹太人把希腊人啊当作是外邦人的代表啊，化外人就是那个文化水平很低的人啊，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是第一个亏欠，是对神的亏欠。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世界上无论哪种人，希利尼人也好，化外人也好，聪明人也好，愚拙人也好，他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第 第二个意思，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拯救文化水平很低的人，也可以拯救自以为很聪明的人。第三个意思，我保罗已经预备好了，无论是哪一种人，我都可以供应他们生命的需要。哇，弟兄姐妹，今天这样的基督徒太少了。我们看见人的需要，我们却没有办法供应。我们看见人走向灭亡，我们却无动于衷。我们只管自己的小圈圈，别人我不管。弟兄姐妹，我们求神的灵来改变我们。这是第一个亏欠，就是对神的亏欠，就是对福音的亏欠。神爱世人，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主耶稣一再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到了书信部分又说，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神太爱世人了，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他太爱世人了，他看见还有许多地方许多人没有听过福音，所以我们要去，要传。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福音的工作就结束了。马太福音25章告诉我们什么？当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都要站在审判台前。山羊绵羊要分开，山羊要往永行里去，绵羊要往永生里去。耶稣第二次再来，恩典的门就关了，就没有恩典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传福音？因为今天还是恩典时代，你一传别人一信他得救了。但是如果我们不传的话，将来怎么样逃掉神的审判呢？斯布珍是19世纪英国很有名的布道家，他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他说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不信耶稣的老板对一个他经常来他店里面的一个基督徒说，你一定不是真的相信圣经。那个基督徒说， 你怎么这样讲我？那个不信耶稣的老板说，这么多年你来我的店里面，我们经常见面，什么话你都跟我说，你就是没有跟我传福音讲圣经。你相信圣经说有地狱吗？那个基督徒说，我相信。老板又问说，你知道我如果不信耶稣我一定下地狱吗？那个基督徒说，是，我相信。那个老板就说，我就知道你一定不是真的相信圣经。那你如果真的相信圣经，你一定也是个惨无人心的基督徒。这么多年来你从我面前经过，什么话你都跟我说，你就是不跟我传福音，你就不跟我警告有地狱的事。弟兄姐妹，有一次有一个福音队伍到一个地方去，看见一个小孩子躺在地上患了重病，快没有气息了。传道人就跟他传福音，讲完以后，这个孩子用很微弱的声音说，神真的这样爱人吗？像我这样的小孩，神真的爱吗？请你把福音再讲一次给我听。传道人就详细的再把福音讲第二遍给他听。讲完第二遍以后，这个小孩子眼睛闪着泪光，用微弱的声音说，神这样的爱我，我要信他。但是这样好的消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个小朋友虽然在临终前信了耶稣，但是那一句话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一话却重重的压在听到的人每个人心里面。 弟兄姐妹，我请问你，你愿不愿意做一个惨无人性的基督徒？你的回答已经说不愿意，但是从我们实际的表现来看，我们很像这种人。我请问你，你每天跟你的同事、朋友、亲友见面，你向他们传过福音吗？我不是说你认识的人，我说你经常见面的人，你经常可以谈话的人，我相信你经常可以见面的人、可以谈话的人不太多吧？一个人有生之年，你能够经常可以跟他讲话，经常能够见面，好，算100人好了。如果来算哈，你属灵的年岁20年，就是说你得救以后到你见主面20年，你给100个人传福音，你一年才传5个熟人。我说是传福音，不是带信主，不是带5个人信主，乃是向5个人传福音，向5个熟人传福音。因为你传了以后，他信不信主不是你的事，是他跟圣灵之间的事，你的责任就是向他传福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若是能够把自己熟人承包下来，那天国福音很快会像滚雪球一样会传遍全天下，那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再来的记号之一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全天下，而不是全天下的人要信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赶快传福音，当福音传遍全天下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就近了，所以我们赶快行动，我们欠传福音的债，这是第一个亏欠，对神的亏欠。第二个亏欠，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第13章。罗马书第13章，我们来读第8节。罗马书第13章第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里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这是第二个亏欠，这是对人的亏欠。保罗接着说，唯有怎么样？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怎样彼此相爱呢？这里保罗的经验是什么？要常以为亏欠，弟兄姐妹，要常以为亏欠。我们一觉得亏欠人，自己就会谦卑下来。人之所以会骄傲啊，就是老是觉得别人对不起他，老是觉得别人欠他的债，所以就骄傲。那你如果觉得自己欠别人的债呢，你就会谦卑。谦卑是蒙福的道路。彼得前书5章5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三国时代那个曹操，他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做了83天洪宪皇帝的袁世凯临终前说，他害了我，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袁世凯觉得，哎呀，我上当了，我受害了。曹操、袁世凯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不体会神的心，他们不明白神的道。神的心要我们谦卑，神的道要我们常以为亏欠。古代有一个圣徒叫做 Francis， 他临终的时候向所有的人道歉，包括他的同事、朋友、邻居， 他说我在世的日子一定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我向你们说道歉，有的我不知道，一定有，今天我向你做总的赔不是。他向人道歉完了，又向自己的身体道歉，说我在世的日子没有好好保养顾惜你的身体，我本来可以活得更好，我本来可以为主做得更多，但是我没有好好保养顾惜，我今天向我的身体道歉。哇， Francis 这样的人才是真的谦卑啊，因为他凡事觉得亏欠啊。他讲这句话这是脱离自己的那种境界，到第三者，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向身体说话。他是一个真的谦卑的人，因为他凡事觉得有亏欠。弟兄姐妹，你常常觉得亏欠别人，你就会爱人。如果你老是觉得别人亏欠你，你就不会爱人。常常觉得亏欠别人，你就会用爱心来补偿。圣经有这种例子啊，你看那个创世纪十三章那里，我再翻一下创世纪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这里我们来看第八节，这里讲到亚伯兰跟他的侄儿罗德，他们都是以牧羊为业，因为那时候地方小，羊群多，所以手下碰在一起都会打架，所以做叔叔的后来对亚伯兰说，我们来看那个十三章第八节，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第九节，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啊，罗德看见这个约旦河全平原都是滋润的，于是就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他们就分开了。罗德走了以后，上帝向亚伯兰显现，请你看十四节十五节，上帝对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让上帝就补。亚伯兰让罗德一个方向，上帝就补他四个方向。这件事亚伯兰很有风度，照理说做侄儿的应该先让叔叔先选才对啊，才合乎上帝的秩序，但是罗德先选了，结果他渐渐挪移帐篷到索多玛，索多玛是一个同性恋的地方。后来亚伯兰听说上帝要从天上降火烧掉索多玛，他就祷告上帝，跟上帝讨价还价。创世纪十八章，他跟上帝说，假若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城吗？上帝说，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不剿灭那城。亚伯兰说，四十五个义人呢，你还剿灭那城吗？上帝说，四十五义人我也不剿灭那城。四十个呢？三十个呢？二十个呢？十个呢？亚伯兰跟上帝讨价还价，从五十个、四十个、三十个、二十个、十个。上帝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结果城里连十个义人都没有。虽然这样子，上帝因为听见亚伯兰苦苦哀求，就差遣天使把罗德一家给救出来。弟兄姐妹，我说这件事的重点是亚伯兰觉得亏欠。因为当初他让罗德选择地点只注重丰富的物质，却忽略他的灵性。今天我们对自己的孩子，给他有穿得暖、吃得饱、有书念， 参加许多许多活动，还是不够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信耶稣了没有？你有没有注意到从小他有机会来敬畏神，来亲近神？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不然的话你应该觉得亏欠。这里亚伯兰心中觉得亏欠，因为他只让他的侄儿在物质上往好的方向走，忽略他灵性的需要。所以亚伯兰在神面前苦苦哀求的时候，一定存着一颗悔改认罪的心，承认自己的疏忽，没有注意他灵性的需要，以至于落到今天的光景。这就是常以为亏欠。曾经担任过英国工党领袖的 Wilson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要在别人的错误中去发现我的责任，意思说别人错了不要马上指责定罪攻击，要看看别人的错我有没有责任。他跌倒了我没有扶持他是我的责任，他软弱了我没有为他祷告也是我的责任。他之所以讲这句话，原来是有一天他在一个广场为他的政策公开演讲，底下有几千人在听。这时候有一个人从很远的地方丢一个鸡蛋上来，好准，丢到他的眼镜，眼镜掉在地上，眼皮也刮出血，所以安全警卫就去抓人，抓到一个小孩还不到十岁，手中还握着一个鸡蛋。那首先看到一个小孩就挥挥手 让他走，走了没有多久 又把他叫回来，然后就当众要他的秘书把这个小孩的名字姓名电话把他写下来。底下人想说既然是小孩子就应该放他走，怎么还把人家的名字电话抄下来，难道要报复？所以人家就嘘他。 Wilson 就跟他们说，我的哲学是要在别人的错误中去发现我的责任。刚才那个小孩子用鸡蛋丢我，他不对，至少不礼貌，这件事情他错了，但是我有责任，我身为大英帝国的首相，我有责任为国家发掘人才。刚才这个小朋友从那么远的地方丢一颗小鸡蛋上来，那么的准，丢在我的眼镜，他是人才，我竟然不知道，所以我要我的秘书把他的名字记下来，我要我的体育大臣好好训练他，将来有一天要成为我大英帝国棒球队的投手。我说完大家 都在笑啊，那首先说不要笑，我就真的我诚心诚意向大家认错，我是首相竟然不知道有人才去用他。第二天英国报纸头条就刊出他这句话，要在别人的错误中去发现我的责任，看见别人错了马上想到我的责任，因为我事先没有警告他，因为我事先没有好好为他祷告，所以他软弱了，他失败了，他跌倒了。不单他要认错，我也要认错，因为我亏欠对弟兄的爱。这是第二个亏欠，对人的亏欠。知道亏欠人的才会爱人，越爱人就越觉得有亏欠，越觉得有亏欠你就越能够去爱人。弟兄姐妹，有一天神要来数算我们，他要数算他所托付给我们的生命，他要数算他所托付给我们的生活，他要数算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 他要数算我们的警醒、祷告、忍耐、圣灵一切的果子。哎呀，他要数算太多了，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称在神的天平里。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说，个人的工程都要显露。那一天，那日子，神要把我们表明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一天，当我们被称在神的天平里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与所蒙的恩相称？会不会显出我们的亏欠？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选一首诗歌，好，我们来唱《爱》，我愿意，爱，我愿意。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得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的主。 在数算我们地上的日子。请问弟兄姐妹，到今天为止，在你属灵的道路上，有多少年日是枉费的？今天早上，你愿不愿意对主说：“主啊，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过一天能被你算是一天，好叫我过一年能够被你算是一年。”神也在数算我们对神的亏欠。请问弟兄姐妹，你成为基督徒到现在，为主传过福音吗？今天早上，你愿不愿意对主说：“主啊，你救了我，从今天开始，我愿意传福音给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特别是那些我经常能够见面、经常能够交谈的人。”神也在天平里称算我们对人的亏欠。弟兄姐妹，你对人常以为亏欠吗？今天早上，你愿不愿意对主说：“主啊，求你教导我彼此相爱的功课，我愿意爱人如同你爱我一样。”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不是回答我，回答你的主：“主啊，我愿意，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你是我的主，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亲爱的主，你是我的主，我愿意降服。主啊，今天早上，愿你的爱再一次来激励我，让我的心不再隐藏，让我可以为你完全的摆上，在爱中得自由释放。亲爱的主，我谢谢你，今天早上你再一次用你的话来提醒我，光照我，让我看见过去以往的一年我的亏欠在哪里，好让我在今年新的2016年里面，我来补上这些亏欠。主啊，我愿意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悔改，在你面前我在哪里失败，我就在哪里悔改。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再次为你而活。主啊，我愿意在你爱的怀抱中，你怎么劝勉我，我就怎么降服。愿你帮助我，叫我在新的这一年里面可以重新再来走好的道路。我谢谢主今天早上跟我的同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黄弟兄美好的信息。